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呐、啊，久违了，久违了。过去这么长时间也没给大家录一期播客，非常的抱歉。上期节目录完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受到这个疾病的困扰，就是嗓子痛，然后咳嗽，说不出话来，一说话就咳嗽，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好利索。我现在说话呢，喉咙里面还是有一点痒痒的，然后就很有可能说着说着就不停的咳起来，这个事情也是让人很没办法控制啊。所以作为录播客这件事情呢，你要是嗓子不行，说话声音不行，那一直咳嗽，那显然是没法录的。现在呢，终于这两天感觉稍微好了一点了，所以现在抓紧时间给大家录一录播客。有可能会听出来，现在呢我又是在驾驶过程中一边开车一边录，因为现在呢确实时间也真的比较紧，然后没有太多的这种大块的时间，尤其是过去录播客都是在晚上，没有大块的这种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坐在那儿静下心来安静的录一些东西就比较难，因为呢家里面有小孩，家里面还有老人，所以晚上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加上上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忙一些，每天本来下班的时间都已经够晚了，回到家中呢就抓紧时间跟小孩一起度过一些时光，然后就哄小孩睡觉。那么现在的作息时间呢也变得非常非常的早。我过去呢可能是一个简单在家里跟随便扯两句吧，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听关于养娃的一些事情，但是养娃毕竟是作为我这个新任父亲现在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简单跟大家掰扯几。过去呢我一直都是一个睡觉很晚起床来说相对也比较晚的人，一般都是可能晚上十一二点都不睡觉，可能恨不得上班时间的时候都要一点钟我又睡觉，看电视啊看书啊还是做播客呀、啊、干什么也好，总之呢就是晚上睡觉时间比较晚。早上起来呢反正上班呢大家一般也不是特别早需要去到公司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只要九点钟出门就行。现在呢由于小孩睡得早，我个人也变成了每天十点多钟就上床睡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前晚上可能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本来可以用来做播客或者干嘛的，这个时间呢现在就没了。然后由于你中途可能小孩半夜会醒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小孩现在五个多月还没有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到自己的房间睡，其实就算是他自己一个人在自己房间睡呢，晚上如果一旦发现有什么事的话我们还是得起来的，对吧？你可能装一个监控啊，那你发现了问题还是会起来的。所以就是说夜间呢我可能会起来几次，起来几次的时间可能都不长，但是呢你就会稍微有一点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所以这样呢我们都是秉承一个孩子早睡我们也早睡的原则，这样的话我们尽可能也在夜晚能够多睡一些觉，睡眠的质量为了保证呢，所以早上起来的时间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早，但是呢通常情况下早上五点多钟就会醒，然后如果还能回去再睡一会儿呢就再睡一会儿，但是如果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要出去打球什么的，那么五点钟六点钟醒了也就刚刚好，可以正好出去七点钟开始运动，七点半什么的打个球之类的。这就是现在的一个作息时间。所以早上的时间呢也没有太好的，就是你晚上本来可以花时间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时间转移到了早上呢反倒就不能做一些事情了，因为你早上你宁愿去花时间弄小孩或者是你早上起来在那儿躺着多睡一会儿所以整体的白天的时间呢其实是缩短了，这是一个现在面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大家生活都这么忙，然后相信大家也懂，尤其像我这样白天要工作晚上要带娃业余时间还要录播客的人，我觉得时间管理上对我来说就是更大的一个，现在也还是在慢慢摸索当中，想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节奏吧至少现在从身体来讲是没有什么不适的或者是缺乏休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小孩睡得也挺实的，每天晚上他也不太需要起来喂奶了，一觉可以从晚上十点半睡到早上六点半，这个不大。那么这个就说到这儿，最近还干啥了小孩今天by the way 今天晚上要带宝宝去第一次看一场现场的 NBA 比赛，也不知道你看我现在还在咳嗽，也不知道这样一场 NBA 比赛现场噪音他能不能受得了，我们还专门买了一个隔音降噪的这种耳机给他带着，看看到时候需不需要。而且呢比赛的时间相信七点半开始，得打到晚上九点半十点左右到时候估计他可能也撑不到那么晚，可能会闹什么的，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办法先离场。今天晚上是热火打勇士的比赛，应该说两个都是在附加赛边缘挣扎的球队，东西部各自挣扎的球队，不知道会怎么样。球队虽然都过去的战绩呢都不错，但是呢现在都掉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热火呢去年也是从第八名打上去的，但是最终也进了总，虽然说总体的实力不如西部球队吧，但是至少还是走到了那一步，也 不得不承认这个确实很骨气和很有这种毅力。今天的比赛呢，不知道有什么伤员的情况，不管怎么说吧，带我爸妈去看一下这个比赛，也带娃一起去看一下今天体验如何，回头我们可能会做一次详细的汇报。 Use the right two lanes to turn right onto West 63rd Street. 因为这个事儿确实也是第一次经历，到时候看一下怎么样。除此之外呢，说到 NBA， 我就想起来最近一直在玩这个 NBA 的范特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众当中有一起玩这种 NBA Fantasy Game。 如果你不玩的话呢，我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今年第一次被朋友邀请来参加一个这个范特西的联盟，然后大家一起玩。我过去也从来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玩，我只是听说过这样东西存在，对吧？那么其原理呢，其实就是你选一些球员，这些球员呢不见得来自同一球队，当然了，你可以随意选择。大家选秀的顺序呢，自然是要分布的。那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挑最好的球员，大家都是依次选秀，跟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选秀的这种规律呢，其实有点相似。这我就不具体说了。但是呢，重点就是这些球员的表现呢，各项表现，包括命中率，包括罚篮，包括三分球，包括得分、篮板、助攻、抢断、盖帽和失误，所有这些项目呢都代表一定的积分。如果你玩的是一个积分联盟呢，每一个项目它有一定的分数，最终你要累积分数，看你这个星期的分数是多少，你的整个球队所有的球员各项表现加在一起有多少分数。如果你玩的是一个九项的联盟呢，所谓的九项联盟就是比我刚刚说那九项重复一下，就是命中率、罚篮命中率、三分球数量、得分、篮板、助攻、抢断、盖帽以及失误这九项。当然了，失误是越少越好。那么每周呢，你就会这个联盟里面可能有你一帮朋友，像我们这个联盟里面就十个人呢，大家每周会捉对厮杀，对吧？捉对厮杀的时候，这九项就是分别看这一周的比赛打下来之后，九项哪一个人的分数更高一些。那么你要是赢了五项或以上的话，那么你就赢得了这一周的比赛，你就有一个得分，那么最终呢会算到一个排名。常规赛结束之后呢，这我们这个联盟里面还有季后赛。当然了，你为了公平起见嘛，所有的我们联盟内的季后赛其实对应的是正常常规 NBA 联盟赛，联盟当中的常规赛。像我们这个联盟就刚刚结束了，而且本人非常骄傲的可以跟大家讲，虽然咱是第一次玩这个范特西，但是今年我居然在我的联盟中取得了冠军的这样优异成绩，让我也是喜出望外，非常的超出了我的预期。至于具体怎么拿到这个冠军呢，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明白。一开始选秀的时候呢，其实有十轮的话，你头几轮的时候当然很重要了，越前面顺位选到的选手肯定就越好。非常搞笑的是，我在选秀的当天，如果玩过范特西的人都知道，这个选秀当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项。很多我的同事啊、朋友什么的，都把这个事情搞成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来看待，恨不得大家坐在一起，一定要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又举办一个聚会，又点一些外卖什么、啤酒什么的，干脆把它弄成一个 party。大家在选秀的时候还要互相吐垃圾话。当然了，我们这个联盟呢，通常都是一群大家比较云养范特西的这样的一个联盟，大家都比较 chill 一点，我们也没有搞这么严肃的一个活动。但是呢，选秀的机制还是要有的，它毕竟是一个限时而且固定时间要做的事情。所以搞笑的事情就发生了，选秀当天呢，我回来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错过了选秀的头三轮还是头四轮我不记得了。然后他那个，如果你是错过了的话呢，电脑就是雅虎的这个系统，或者是任何一个平台的系统，它都会默认帮你选当时有可以选的最高顺位的一个球员。于是我的头三轮呢，好像就选的是东契奇，还有爱德华兹，好像还有福克斯。然后我后来又选了哪些球员呢？在这里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个冠军阵容当中都有谁。像除了刚刚说的几个人之外，我后面的几轮选择了德罗赞、吉米巴特勒、切特、霍姆国伦、狗贝尔以及小波特，就是掘金队的迈克尔小波特。除此之外呢，剩下几轮其实就不重要了。剩下的几轮呢，你都是选了之后，很多时候你要再看周中会有，每周会有，比如说我们联盟有四个名额可以进行交易或者更换，就是说你在这个周中的时候呢，可以为你的球队添加至多四名球员。那么你的球队的人数上限是有限的，所以你要添加球员的时候呢，通常你就要放弃一些球员，就是你要 drop 一些球员。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的取舍的。每一周你都要从这些自由球员当中挑选你认为其实这个周他比赛会打得比较好，或者是你认为他这个阶段打得比较好的一些球员放到你的球队里来补充。那么 在我的球队里面呢，从来没有被 drop 过的几个球员，除了刚才说那些之外呢，还包括老鹰队的这个卡佩拉。所以说呢，整个这个队里面呢，很多都是这种助攻一般，但是篮板、抢断以及盖帽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球队，而且呢，中锋和内线球员居多，再加上像德罗赞啊、像巴特勒啊这种，其实投三分投的比较少，所以我的三分球呢，并不是我最强的项。但是由于我这个球队里面有东子、有华子、还有那个福克斯、还有小波特，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几个表现好的时候，这个三分就比较多。所以这一项呢，是有的时候可以争，有的时候就不行的一项。但是通常情况下，我的盖帽抢断和我的失误数量都是控制的比较好的，这也是最终取得总决赛胜利的时候的一个数据。我最终赢了别人好像是5-3还是5-4啊。当然了，如果5-3的话，就是说明有一项我们打成平手。我记得我们好像是盖帽这一项打成平手，最后是5-3。然后我赢的几项呢，分别是罚篮命中率、三分球数量以及抢断和那个总得分和总篮板啊。助攻数不如人家，这个投篮命中率不如人家，失误数不如人家。所以你不得不说呢，这个东西它的变数呢还是有的，对吧？有的时候呢，你也要针对自己的对手来布置自己的阵容。而且呢，最终我都是跟我那些朋友说，我说这话呢，可能跟我们一起玩的朋友可能觉得我是在这个说一些比较虚的东西，但是我确实认为我这个一年的操作下来，我对于我球队的成果的贡献呢其实不大，大部分还是要看这些核心球员表现如何。这东西就是一个预期或者超越，就是怎么说，预期值和实际表现值之间的一个 delta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你想象一下，如果你预期第一轮选择了某一个选手，那么他在实际的比赛当中，如果他比如说受伤了，出的场次比较少，得分比较少，所有的数据都比较差的话，那么呢，你显然他的预期值就远远低于了你当时，不是，他的实际值就远远低于了你的预期值。这样的话，你的第一轮选秀签呢，可能就没有达到他应该有的数量。这样的话，你整体的表现都会不好。那么同理，如果你假设第三轮你选了像比如说第四轮、第五轮这样，选了像切特这样的选手，他本来呢应该大家对于一个新秀其实预期呢是有的，但是呢对于他实际怎么样表现都不确定。但是你谁能想到他最终表现呢就远远超过预期。假设他是一个第五轮的选秀，那么如果他表现远远超过同期的第五轮其他的选手的话，那么显然他就是一个非常价值比较高的一个选秀签。这样的话呢，你在这个位置上得到的分数和每个星期得到的一些表现呢，就远远超出了你的预期。这样的话，你的球队表现会好一些。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原理。至于具体，你如果要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道的玩家，而且是非常喜欢用数据分析的玩家，那你听我这个初学者来聊，肯定觉得我这都是一些基本的皮毛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一些分析。真正玩这个东西的人还是蛮多的，我发现身边的里面，尤其是喜欢运动的、喜欢看球的，而且呢，这里面的学问也是非常多的。我现在只是涉及到了一点浅层的东西，明年再玩的时候，说不定我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那所谓的这种新手运气好，对吧 ？Beginner's luck， 今年得了冠军，但是也不代表我就真的会玩。只不过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东西还挺有意思的。我媳妇儿可能不这么看，觉得我靠，你就为了玩这个范特西，每天看这么多 NBA 比赛，你是不是有点太那个过分了？但是平常我其实也会看一些 NBA 比赛，而正是因为玩这个范特西的原因 ，by the way， 我们就没有赌钱。早知道我就应该鼓动大家去压点钱了。这样的话，玩了一个赛季 NBA 这个范特西的问题就是比赛特别多。你想，虽然说我们常规赛加季后赛可能只等于 NBA 常规赛季的60多场比赛，但是你这样算下来，就30支球队60多场比赛，那还是60多场，那个每个队有60多场常规赛，那还是有900多场，将近1000场比赛你需要去看，需要去分析。然后你当然不是你的所有球员都会占满每一场 NBA 比赛，但是至少有这么多比赛你要去简单的关注一下。当然你也可以非常挂机，对吧？每周就点一下，说那个系统里面有个自动就是 Start Active Player， 本周将会打比赛球员，它自动帮你排阵，排完之后你不管，这样的话也可以。但这样的话显然你的成绩呢并不是最好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变数，比如说每天他的伤病会有变化，今天这个球员打与不打可能会在比赛开始前最后一刻决定，那有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在比赛开始前最后一刻去改变你的阵容，所以你还是有一些要操作的，有一些需要去关注的东西。这也是玩这个游戏的一些真正的需要你花时间的地方吧。但是总体来讲，基本上你每天就是比赛开始之前点一下阵容 ，That's it， 基本上也就我呢其实也比较随性，这东西都是 随便看一下哪一个自由球员这周的表现比较好，然后就往里加，就也没有说特别的去分析这件事情，都是很多时候都是看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那么这个可能说太多了，很多人听到这儿已经觉得完全跟自己无关了，而且想说，哎，你这个老谷，你这车的播客怎么不说车了呢？我确实想说车，但是呢，像我说的，最近呢，对于车的东西呢，做的时间，做下来研究的时间呢，花的比较少一些。我一直想做一些比较深入一点的专题，讲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尤其是关于汽车行业里面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汽车历史上的一些东西啊，我都有好多话题在准备当中，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未来呢，可能还有几个采访想要做，所以呢，接下来的播客当中呢，肯定会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关注。至于今天的节目呢，那就真的是一期纯跑题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情。By the way， 说到汽车相关的内容，我之前不是一直很关注美国的这个二手车电商平台叫卡瓦纳的股票的情况，虽然说我自己不是一个投资他们股票的这样的一个，我并不持有他们的股票，我也没有去 short 他们的股票，但是呢，假如我真的去 short 了他们，就像我之前分析的一样，那么我现在可真的是吃了大亏，因为这家公司的股票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从大概9块钱涨到现在的90块钱，所以我真的是从一个基本面的角度分析了他们，从一个具体的财报的角度分析他们之后，发现他们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投资的公司，但是华尔街似乎与我的观点完全相左，对吧？事实证明他们的股价也一路蹿升，涨了10倍，从过去的9块钱涨到现在90块钱。哎，这个东西呢真的是没处说理去。我们将会持续关注这家公司吧，我现在就不再去做一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啪啪打脸的节目了。但是这里想跟大家通报一下，虽然说我过去这家公司非常不看好，认为他们的股价呢可能不值一文，但是在我上次分析的时候，虽然人家股票还是很便宜，现在已经涨到快100块了啊，所以说投资方面的建议千万不要听我的，只要你觉得这个东西值得投，那么你就去投。我分析的呢显然是不对的，在这件事情上，但是我还是持有一个基本面上，我还是持有一个原有的观点，就是这家公司的卖车的盈利能力呢其实肯定是不太行的，但是呢它总比之前要行一些了，对吧？它之前像那种非常冒进的这种收购汽车的行动呢，就是它给别人这些二手车收购的时候的价格都给非常高，现在呢已经这种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好的一些红利已经不存在了，他现在收车的价钱呢相对来说回归了一些比较接近于市场的一些 level， 就不像以前那么激进了，所以想要卖车的朋友，想要从卡巴纳身上撸羊毛的朋友呢，现在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了，也许这也是他能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控制自己成本的一部分吧，也是人家战略的一部分，所以也不能否认人家他在具体的经营上面确实有一定的进步，这是不能否认。今天其实就先说到这儿吧，我这一程差不多40分钟的车程也快要到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下次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具体聊一些跟汽车相关的话题，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和收听我的节目。没有在收听我的节目的时候呢，不管你开什么车以及你在什么地方，都能够享受驾驶的乐趣，尤其现在天气转暖，希望大家都多多把车拉出来溜一溜，好吧，就先这样，大家再见，拜拜。Won't stop now. Keep your hands up, get them in the sky for the homies that ain't make it in my folks lockdown.